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收听易温成与财经平方知识点特辑，现在录制时间为台湾时间3月27号下午5点30分。本次的主题是投资也有易温成，按下订阅我们就开始吧。好，欢迎来到易温成跟 M 平方的知识点特辑哦。那这一次的知识点呢非常的特别，主要是让大家能轻松吸收一下这个投资以外的易温的一些新知识啦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一集要知识点呢？其实也是因为 M 平方在3月28号我们举办了一个这个全球线上经济展望，那里面呢有 Rachel、 Viviana 甚至定毛都已经把近期的行情哦、创高资产配置全部都讲过一遍了，还有回复非常多用户的问题。那讲完这么多硬核的东西之后呢，这一集的 part 就非常特别了，就是我们好好来聊聊投资以外的东西。所以我们加入了不同的元素，找来不同的火花，和大家分享其他领域大家在怎么想的这样。所以这一集我们这个很荣幸跟这个易温成一起合作，那我们就邀请到这个 IEO 国际经济观察版主刁大，还有他的 partner 方方来跟大家聊聊天哦，欢迎你们。
Hello， 大家好，我是那个 IEO 国际经济观察的版主。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方。
好，这一开始大家会有点害怕跟生疏，没关系，我们慢慢聊下去。好，还是要先请两位介绍一下自己，因为毕竟 M 平方的用户是可能、一开始接触到易温成，然后为什么会有易温成？你们是怎么样认识跟结合的？这样？
那我的话，我是这个刚刚讲嘛，就是一个国际经济观察，是在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粉丝专页，然后主要就是在分享一些财经啊、科技相关的新知，然后我也有在这个方格子啊有开一个这个订阅的专栏这样子。主要的话这个我之前自己也有在录一个这个 podcast， 然后
有我们有听，
对，是在讲也是很硬的财经的知识，但是就是比较少更新这样子。之所以会有这个易温成啊这个 podcast 呢，是因为我希望能够跳脱出我原本的这个，因为我基本上之前都是在讲这个财经科技相关的嘛，然后其实它的议题也都蛮硬的，所以我最后就是自己有一点，因为我一个人单独录的时候就
有点孤单吗？
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然后不是，我说就是自己录的时候就会觉得有很卡，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希望能够有拓展出不同的市场，然后我就看那个 podcast， 其实很多知名的那些 podcast 很多都嘛是闲聊台，然后都是那种很 chill 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在网上就是找到了这个访房，
噔噔，
你是认真找到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啊。
你怎么找的、啊？
就是在 IG 上面找到的，我就直接丢 IG 的那个讯息给他，
哦、对
因为
一个 box。
所以你收到来自于他的远端捎来的讯息，这样？
对
对，因为我在网络上就是看到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很会讲话，然后
因为我也有一个小粉专啦，就是 IG 跟脸书都有，就是方方小姐。
对，然后基本上她就是在上面分享她的生活，然后她又很会讲话，
但是佛系经营啊，我根本就没有，我就爱 po 什么就 po 什么，我没有在 care 粉丝还是干嘛，没有，我没有在等一下，我没有在 care 人。
对，所以她也其实没什么粉丝，所以我找她也没什么压力啊。
那你呢？你接收到她的讯息，为什么你会答应？
我一开始看到讯息的时候就觉得很像诈骗。然后但是我又点进去他的头像，发现哇，就是他有这么多粉丝，那应该不是诈骗吧。然后又仔细看了他很多就是分享的一些财经的一些东西，然后他又很诚恳的跟我说他想要找一个 partner， 但我心里就想说哎，我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啊，就是我是比如说人文艺术或者是
对他完全跟投资无关的，
对啊，甚至我的工作也不一定要碰到投资，说实在
对，所以他基本上是跟我的那个接触的领域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什么样的关键你决定答应这个一拍即合的 program？
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希望可以就是用声音啊跟大家讲一些事情，就是其实小时候那时候我之前小时候也喜欢听青春点点点，所以我其实有听广播的那种喜好，然后长大之后就没有再碰这个，但我后来我自己也有听 podcast 的习惯，所以后来他有跟我讲说要录 podcast 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 nice to try 的事情，但我没有想到会 这样一直 continue 下去、嗯、我想说哎、欸，那试试看也好，然后没想到虽然是艺文但也能够一拍即合这样、嗯、
所以你现在的成果你们两个是满意的，就是这种艺文的结合其实是不错的。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刚起步嘛，对，但我觉得目前的状态来讲的话应该算是有渐入佳境，
而且有一些评价都蛮有趣的，就说就是整就是刁大跟他本人的一个形象差非常多在艺文层。
对，我必须讲我自己也这么认为
对，因为大家其实只听过我在那个自己的 podcast 讲那些很硬的话题啊，其实我自己听也会睡着就是因为一个人讲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要看着那个大概要讲什么稿这样子、嗯、那就会变成它不是一个自然的对话，
你就在顺稿了。
对对对，有点那个讲的就会蛮卡的、嗯、
我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刁大每次说他是佛心经营，然后听的就是睡前的可以来听睡着，这是真的对因为我也会睡着，但我觉得他讲的东西很有价值，但我觉得一个人真的有点孤单你知道吗、嗯、所以我觉得你们找这个是对的啦，就是
谢谢，
对，把刁大的知识哈、哦，然后访谈来举一反三。那也借这个机会跟这个艺文层的朋友介绍一下 M 平方啦，就是 M 平方其实我们用户来自各个产业领域、哦、就全球啊，然后这个台湾以外海外其实都有，各领域都有，所以我们也算是融合大量艺文的人然后就引进来。那他们有个共同的兴趣啊，当然就是对关注全球嘛，然后想要投资用总经的方式来投资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到 M 平方来会来看一下这个总经的数据图表啊，研究工具箱啊，还有我们的报告甚至课程，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些人生方向跟投资的方向这样。好，来第一个问题了，讲到找到人生方向，第一题我想就先开门见山问刁大，就是其实也是我个人很想问的问题，这大家没有听过刁大这两个字至少也都听过 IEO 我们在 say 的时候这个刁大说太吹捧了，等一下还有下一题更吹捧，但是这是真实的个人的这个好，我想问的你是如何接收这个市场讯息的，大家知道第一手要看可能就看 IEO， 好，一个议题出现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它，认为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并且很快的分享，你有什么经验分享吗？
我基本上因为我订的这个 app 啊，还有就是财经的软体非常多，所以不管是那个 Bloomberg 啊，然后或者 CNBC， 还有一些中国的，因为其实中国 他们抄的也很快，所以他们基本上那个发通知都很快，所以我基本上我的手机上面是24小时都有可能会有通知跑出来，
叮叮当当。
对，虽然说我关静音啊，但是因为我也是会一直在看手机的人，所以他那个只要有讯息的话，而且因为我有设定就是那个行情走比较大的时候、嗯、他也会跳通知、哦、也就是说我就会大概去了解说哦，好，现在大概发生了什么事，哪些公司他突然有很大的那个波动之类的、嗯、这种东西是有可能抓得到的、嗯、然后呢一般来讲也会一直刷这个不同的社群媒体、嗯、然后会大概了解一下，因为其实有一些媒体它是有 trending 这个东西、嗯、所以你基本上你就是会大概看说哪些重要的新闻这样子、嗯嗯，那接收这些资讯的话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大量的这个工作，但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把它就是比较浓缩一点，就是你就指定某些你信得过的媒体或者是 KOL 之类的人、嗯、然后你就从中去找看他们有没有提到这些事情，如果有不同的人有提到这件事的话，你可能就比较确定说好，这个应该比较有可能是真的，然后你再去判断说啊，那因为其实所有的事情它发生都会有一个脉络的，所以你就可以大概去知道说好，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那可能会造成什么影响，都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很简单的推理啊。我的发文的话通常都是反正我就是看到了之后然后马上就
你是在厕所的时候也会发文对不对？
对对对，
在马桶上的时候都在发文，
我无时无刻，只有洗澡的时候没办法而已所以我唯一休息的时间就是洗澡的时间、
啊、那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发文啊吓我一跳，
睡觉其实是有可能的，就是如果我
梦游的时候
如果我被吵醒的话是有可能的、
欸、你再让我想到一个人，就是 Manny， 就是上次跟 Manny 聊天的时候啊、oh. Manny 也说他睡醒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消息他可以直接躺在床上用、
欸、他那个是真的很猛，因为他
比急速、欸、
因为他是打长文，
对啊，
我基本上都是发短文而已，他是直接可以用手机打长文，
对，然后 我就说他拇指应该很壮
反击指
他真的很猛那我问你，你自己看新闻就是这些消息你有限定什么英文为主吗？因为英文比较
原文
可靠度比较高，还是都没差对你来说？
其实因为一些我觉得很多像华尔街见闻这种中国的或者说什么金石数据啊这些，他们那种 发快讯的，他其实都是要么是直接 AI 转他们的快讯，要么就是他、嗯、我觉得他应该是有 follow 那种 Twitter 之类的，所以他才可以抓那么快、嗯、就是他们只要有第一手消息的，他们都会直接马上发通知的那个所以其实那些像我刚刚讲的嘛 Bloomberg 啊或者是华尔街见闻这些，他基本上发通知的时候我都会第一时间看到、嗯嗯、所以不一定是要某一个那个
机构或什么，
对，某一个机构、嗯、对对对、嗯
嗯、其实我们刚好有机会也跟华尔街见闻跟金石爷理解他们在团队在运作、哦、他们就是那些讯息中心啊，就有50个人在看这些东西、哦、对，就是有机会
看
到
马上发，
哇真的很厉害，他们是真的一个团队在运营的，那这是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么 trustworthy 吧、嗯、就是大家看到他的东西就不疑有他，认为他应该是一个比较真实的消息。 对好，那我下一集就要再问刁大了。这个我个人啊，个人的过去的订阅史里面、哦、除了订阅这个 M 平方之外、
这个很捧欸、
对，再来就是 IEO 、哦、这真的有点吹捧是不是？ 但我要讲真的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个刁大他在这几年啊2021
应该对两三年前
他写了一篇就是如何用键盘研究一家美股上市公司、嗯、用什么架构找什么资料看什么重点。好，我是被这篇吸引进来的，就是键盘侠也可以了解一家股票啦，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刁大你 要趁这个机会跟这个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里面大概的内容是什么。
对，就是因为你要研究美股的话，你大海捞针你也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嘛，所以通常就是会先一个选定你到底要研究什么，要么就是你对这个公司例如说你生活周遭可能会遇到的会有兴趣，那如果你是要找某些例如说、啊、你觉得什么概念股可能会有表现、哦、或者是、嗯、对你，或者是你要怎么找到有可能有潜力的公司，那些东西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寻找的方法，例如说你去看那些 13F 的报告，去看那些大投资机构
他们在投什么。
对、嗯、但是呢那些很多大投资机构其实很多都是那种全市场的、嗯、所以他投资的标的会太多，所以你可能就去找说好，那如果我回推就是有点逆向工程的方法，就是说好，那我看例如一年前、嗯、最近一年涨幅 最高的那几个公司、嗯、一年前就有人看到的，然后他有进去大笔投资的那些人是谁，然后去看他们的 track record、嗯、你这样就可以大概知道说、啊、他如果有新增什么公司的话，因为他们一定花更多的时间钱还有他们找更多的研究员去找那些标的、嗯、你直接 filter 说好，那他如果有找到这些公司的话，那可能他可能有看到些什么，那可以大幅的快速的缩短你可能需要寻找的范围、嗯嗯啊、另外一个方法的话就是你去看那些产业相关的 ETF， 然后他们的那些成分股是哪些、嗯、那你可以去看说啊，前几名的你有哪些你不认识的，然后你就可以去了解啊，他们的商业模式在做什么、啊、然后他们主要的产品是什么，这样子就是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架构、啊、就是说找什么公司，然后进去要研究什么的话，你就是首先你最简单的就是你要先知道他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以前的话、嗯、你基本上就是你去看他的那些年报啊，或者是说更快的方法就是说你直接去听他的那个电话会议，不是听他的电话，就直接看他的那个 transcript，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说好，他们整季都大概都是在关心哪些什么事情、嗯、然后分析师都是在关心哪些问题，这样子、嗯嗯、这个方法呢其实现在用 AI 可以做，就是做得更快，因为很多你直接就是问说好，请问这一家公司，我以前没听过的这家公司、嗯，他的主要商业模式跟产品是什么，你直接问他，他就可以跟你讲一个大概了、嗯、通常现在其实已经做得到不会完全是那个胡乱的啦，就是我觉得蛮多像
幻觉变少了、哦、
像 ChatGPT 跟那个 Cloud 基本上我目前试的都是蛮正常，然后有一些 AI 工具它是都会附来源的，那个其实也可以直接很快的去找，这样子。
嗯，简单讲就是用 secondary 的 research 的方法，就是找到一个巨人，然后这些巨人他本身他的研究团队也够强，然后他本身够信赖感也够，然后我就可以去反向去看一下说他到底投的标的去反推那他是什么东西，那他的绩效怎么样，那现在还有 AI 还可以加速，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键盘侠其实也可以看准说你要做的标的。好，反过来问芳芳好了，你自己呢你自己有没有在做投资，然后你主要 focus 在哪里啊？
因为其实我刚刚听你们讲这个我都觉得很容易飞出去
所以我要快点让刁大结束了
没有，因为我平常就是可能就没有在研究美股这种，因为台股就够让我崩溃了、嗯、所以我没有额外心力再去对美股，但我知道我有一些同事他们可能就是晚上看盘的、嗯、就是会去看 IEO 的刁大的版这样对，然后我自己是因为我在念 MBA 的时候其实有上过财务管理、嗯、然后其实有 做过一些公司的个案，包括一些怎么用一些指标去看一间公司的健康程度、在性平等等等，这些都有做过，也都有做过个案研究。但是到真的 real world 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真的每一个去看说哦这家公司的健康状况如何来决定我要不要投资。我有点是比方说像我自己本身在生技业，我可能就会去看生技业的，就像你们刚刚有提到财报，或者是他年报，或者他的 pipeline 怎么走。但是我也有发现一个状况，就是我觉得这家公司很棒，他接下来有很多东西在 ongoing， 但是市场并没有 buy in 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虽然很了解生技业，但是我投资眼光我也是错的，所以我就已经在台股方面有几个生技股我都有亏，所以我觉得我实在不适合讲怎么研究这个话题，我可能是失败的例子啦。对，就是我只是想强调说，
没有 我只是要跟大家说生技业真的是很多坑，就算是这个业内人士的话都是蛮有危险的东西。 对，
然后但是因为其实台湾一直有在推要做生技岛嘛，所以其实我虽然在外商公司，但是我本身还是觉得说，哎，台湾还是 我其实有抱着一股对台湾的希望存在啦，是觉得说啊，我看好台湾，我是台湾人，我就应该支持台湾的生技。所以什么口罩股啊，还是说你笑什么还有什么疫苗股啊，就是仿仿都没有缺席也没有赚钱过
好，所以你站在那个领导人的角度在思考这件事情。
没有，我觉得是有些人买股票可能是买一个赚钱，然后买的是一个
支持的用钱支持
爱国，买一个爱国
有感觉到你的这个爱国。你刚刚其实有讲你不是也除了股票、哦没有抓那么多之外，其实重点是在另外一个领域。
哦，对，因为我的投资都是我不太喜欢一直 follow 它，所以我喜欢买了就放在那边，所以我就买房子
对，我们刚刚讲半天，那就是啊，
他推导完就是
对
他要买房子，
就是有钱的话，就是因为我这大概是2019年疫情前就是买了一个房子，那到现在其实就是也都没有理他，然后租客也都没有换过，所以对我来说算是一个蛮不错的投资。那我也不觉得说买房子，因为买房子最主要是说你的，对啦，你的头期款要有，但是我也蛮 proud of myself， 就是说我完全没有靠我爸妈，因为我没有靠爸靠妈的 background、所以我其实就是很努力的打工存钱，然后我知道这一定会被很多人赞但是我只想说小资族是有机会在台北买房子的，就之后我们可以再别急再聊聊
好 你需要那个 BE 的时候要跟我们讲一下，比如说那个房子在哪里啊之类的
对，就是台北市一个小套房啊，就是没有到很大，但是是可以买得起的对、
我记得一开始有跟大家讲，就是反正这一集我们不一定要 focus 在投资本身，那其实仿仿例子也可以让大家知道了，就是你不一定是完全 purely 的去说总经很在行，或像 IEO 就是美股很容易探索一些资讯什么的，但你也有可以找到自己的投资的一条路maybe 反而就是觉得他不想了解一次接受那么多讯息房屋买下去之后他就认为这个对用国家等级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觉得长线都是多的大概就是这样。好，那我反过来再问这个吊打，就是刚刚讲你资讯截取很快，那我就想要问你，你本人有没有讯息焦虑的问题？
我觉得我应该是这个网络圈里面讯息焦虑应该算是最严重的人之一。
不是曼尼最严重吗？
没有曼尼还肯定没有我严重
现在在比谁的病况比较
对，因为我基本上几乎所有最新的东西确实我几乎都有看到，就是假设我没有在爬山滑雪跟跳伞的话
就是手碰不到手机的那个
对基本上理论上最新的东西我都会有一种自我的义务，觉得我一定要先发这个东西，所以我有时候早上还会跟那个 Jenny 讲说，因为我跟 Jenny 跟曼妮有一个群组，然后我觉得就是他如果发的比我快的话，我就说啊可恶今天输了
你们两个真的会这样
这是一个讯息比赛，
因为我们关心的议题 很多很近，也就是说他如果跟我看到同样的东西的时候，然后他比我先发的话，我就会开玩笑的说啊我今天输了
我自己有你们两个那个都有追踪嘛，对我自己也会看这一次 Jenny 赢了、我直接问好了，你最近有没有发可可？
没有我还没有发了，
对那 Jenny 也发
了我就觉得啊输了
对我自己有发现，对好，所以你自己本身就有资讯焦虑。
对，而且我还有发文焦虑，就是我已经感觉到我已经啊好像太久没发文，我就有一种
你的久是30分钟吧
没有不是30分钟，大概两个小时。
Okay.
两
到三个小时。你一天可以发几篇？五六篇？
因为我基本上对我大概一天都是发五六篇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快讯的概念，就是我也没有中间有穿插，就是说有些是会写比较长，但 大部分都是蛮短的，都是一个我觉得今天重要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没有，可是我看你有几篇还是有放一些动漫的。
欸，就对啊，就是娱乐的啊。
哦，娱乐的你也有。
对啊，
两个小时到了，
啊，
他必须得发。
对对对对对，
时间到了。
对，今时间到了哦。
但是还没有消息。
讲点东西，
一定要讲。
对对对，那，啊，其实啊，每天都发生很多事情啦。
而且那个大 S 老公那件衣服，你有 follow 到？你现在这地方
都
很广。
没有，我跟你讲，网络的热点我几乎都有追到。那这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资讯焦虑。
对，
然后对，嗯，然后再加上发文
焦虑。但你 kind of enjoy it, right?
对，因为，啊，基本上这件事情就是，反正我喜欢在网络上就是拉赛的话，那基本上有哎，欸，你我这样拉了十年，然后结果还有几十万人来干，我就想说，我靠，
对啊，
突破演算法啦，对，因为 Facebook 其实连续po文其实是减分的，
嗯，
但他po到过了，
欸，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我有研究过，
好好
就是
请说，请说，
他其实我觉得贴文是有一个半衰期的，
嗯，
他其实是会读你一个频率，就是说你大概通常就是大概两三个小时，因为他最高峰的时候就是你po完文之后可能一个小时内他会大概看说你的这个反应是怎么样，然后他才会决定说他会不会继续推送你这个东西。
Okay, 嗯，
然后你的高峰期大概就是两个小时内之后就不太会有新的了，除非那是一篇爆的文。嗯嗯，那现在很明显比较容易爆的是那种影片的，因为对他来讲
短影音嘛，
不一定是短影音，哦，但影片短影音都是，
嗯，
对对对，会动，然后会让观众在上面停留的那些东西，他会比较有可能会有比较长尾的帮你推出去，嗯，但就算是影片大概最多也是一天到两天就基本上就是结束了，嗯，那一篇贴文的话其实他如果读到你是一个会很惯性然后大量发文的人的话，那其实他不会真的把你降权，
哦，
降得很严重，但是你不能就是哦每三十分钟就发一篇，那个的话就是一定会自己吃到自己的流量。
嗯嗯，
对，这大概是这样。
好，这是为什么掉到两个小时要发一次啊？
哇塞，所以他
就是
经验法则啊。
对 对，他就是一个长期学习下来的，自我
学习
曲线
已经出来了，
就你已经战胜演算法。
对，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在福音演算法。
福音演算法。
我跟你讲，其实现在的人，尤其是手机现在已经这么普及了。现在的人一定都有资讯焦虑，
嗯，
可是我觉得你厉害的地方是你资讯焦虑完之后你还开始变成你的产出，
我把焦虑吐给大家。
我让大家来焦虑。
对，这是一个 business model。
对啊，很多人，欸，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很多人其实现在已经不太用 Facebook 了，然后就会有一些人就跟我讲说，哦，我用 Facebook 的理由就是因为想看一下有发什么东西，
这个
嗯，我说哇你这样子讲的也太追捧了，
今天又是自捧。
蛮
了解。
好，那我问下一题咯，就是刚刚讲，
欸，那你怎么没有问我讯息焦虑啊？嗯，我也有讯息焦虑。
你有讯息焦虑。好，来，刚刚不是说他在投资领域上他觉得他不太追吗？啊，
没有啊，
其
我其他事情也会，
对，
就是 我自己也有一点点讯息焦虑，但是我是如果知道一个事情一点点，我就想要知道它 全部的样子，然后我又想要成为知道这件事情最多的那个人，但有时候因为我追不快嘛，没有像你们就是追得这么快，嗯，所以有时候我最快的一个做法就是问已经懂了这件事情的人来跟我说，那我就是可以降低我的焦虑，就是我可以更快的吸收这些东西。然后像我其实最近有看到有一个叫蔡加尼克效应，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对你知道的东西就是你没有一直去满足它，你就会一直 care 它。对，所以就是我们要战胜那个讯息焦虑，就是说要有些东西要慢活，要有钝感，不要太敏感，这个是我自己的做法啦。对啊，嗯，
欸，你们俩真的一文成。你这主题是真的是有思考过了，他要用慢活要找盾牌，可是
没有，我一定就是最快的，
就是咚咚咚咚咚咚这样。
对，所以好，你们的火花应该对未来会越来越多啦。好，那我再接下来问下一题的，就是既然都有讯息焦虑，刚刚讲到说，欸，AI 其实在某些程度上可以帮助你做一些收敛或什么的，
嗯，
那也要问一下听众朋友，最近有没有听到一只老鹰在唱歌？我自己是有默默的把它听完的，哦，对，那我们都知道这都是 AI 帮助的，那也是这个刁大，哦，用 AI 的一些工具帮忙。好，这一题就要问你了，就是 AI 在某种程度上有没有帮助你现在在做的所有的事情上面的生产力有没有加速？
欸，我觉得以现在最红的这些生成式 AI 来讲的话，对，它对于就是创作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赋能，就是它让你做以前你完全做不到的事，例如说做一张图出来，然后做一整个影片出来，做整个音乐出来，
嗯，
那对于我像我这种就是不懂画画不懂音乐的人，
嗯，
基本上 你就是只要你有想法，然后你会有一些你可能想要做出来什么东西的概念的时候，你确实就可以做出一个大概堪用的东西啊。当然那些专业的人会说啊，这个东西登不上大雅之堂之类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些东西已经是堪用的话，那它就已经可以拓展了我原本做不到的事情。那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它基本上它不只是提升了我的生产力，它是直接让我有能力可以创作我以前完全做不到的东西。
嗯，那这是创作嘛？ AI 有没有帮助你在资料探勘？哦，刚刚电话会议或许是一个，
对对 对, 对，
它还有在帮助你在资料探索上面的。
AI 基本上有，其实现在已经有了。虽然说有一些 AI 它其实有时候还是会讲一些奇怪的话，但是你现在基本上你，例如说你把一篇新闻直接叫它帮你摘要的话，它其实也是可以很快速的。然后你就叫它说好，你帮我列点出来。因为如果那个是一大篇的话，你就说好，你直接帮我列点出来，然后把里面有数字的重点都给我挑出来这样子。那基本上它是可以很快的帮你快速的浏览一些东西啦。虽然说你 这种做法的话其实是以那种快速的资讯为主，如果你是真的要吸收一些知识的话，你可能还是真的要去看它才会比较有那个比较确实啊，因为
看齐一点。
对，因为他觉得的重点不见得是你觉得的重点，这是现在还做不到的事啦。对，但我觉得应该他会越来越进步，所以这个东西应该之后会更好这样子。然后你有时候你写东西或者说你要研究东西的时候，你其实也可以直接叫他先帮你出一个框架，然后你就是从中间去填东西或者说去找那些相关的资讯，那其实也是加快了你的速度这样子。例如说很多事情都是从零到一最难，然后从一到五十，一到六十，一到一百，那个的难的程度不一样，他可以先帮你开个头，然后给你一些不同的方向让你去思考的话，其实是会有帮助的。对，
之前有听到人家说 AI 对你的帮助就是推动一开始的静摩擦力。
哇，我现在想要静摩擦力就听到 keyword。
对对对，然后我上次刚好有访问到一个 AI 的也算大师吧，就是 影像治老师，他就说 AI 其实他在用的时候，他有点像你刚刚的做法，就是一个事件好了，我们就讲到巴尔的摩桥倒下来这个，他原本完全不懂，他就把这个事件呢丢到 AI， 请他用那个 mindset 把它列起来，心智图
、
所以他就告诉你始跟末中间发生什么事，还有原因什么，就很快的让你可以结语到这个事件。但这事件可能不是最 critical， 像刚刚刁大有讲，如果真的是一个电话会议，你可能还是要人眼去多看一点，但你只要知道这件事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 AI 考不好很快就可以帮你这样子。那芳芳呢，AI 有没有帮助到你？
我在外商药厂工作嘛，那其实我觉得目前药厂其实很多东西有在推 AI， 就像我们有个叫做 AI Readiness 的 Index， 但它是一个市调公司研究做出来的一个评比，那其实就有评比就是各家外商药厂的 AI Readiness， 它有不同的指标，可能包含就是 Talent 啊，或者执行力跟 Innovation 等等的。那各家药厂其实都有在竞赛做 AI， 比方说透过一些收购的方式，或者跟不同的科技产业进行合作，然后或者 recruit 一些 AI 人才，那这个是个趋势啊。但到底 AI 有没有帮助到工作， 我自己其实回去想想其实有，像我们平常会用 ChatGPT 嘛，但是其实有些药厂他们有自己 own 的一个 GPT、对，因为有些东西不适合在 ChatGPT 问、就等于说你问的时候会把公司的机密泄露出去，所以公司其实自己有些公司会建立一个 database for 就是任何有关药品或者是跟策略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再来是我们也有 Inside Intelligence，比方说我们会去跟客户去进行 engagement， 那有时候客户他给我们的一些 feedback 我们会把它收集回来，那透过一些我们收集回来之后，我们会下一些 filter 或 tag， 那入到资料库里面之后，过去的做法可能是可能会有300笔资料好了，但300笔资料里面有一些不是 insight， 有些可能 information，
对对，
那有一些甚至只是一个时间过去它就没有的资讯、那过去的做法可能会用人工，我们会有一个 digital partner 去分析这些 insight， 那 digital partner 他就必须要很懂这个 disease area， 然后他分析完还有人工分析可能需要他2到3天的时间、但是现在不用了，现在可能 insight intelligence 的目的其实就希望说大家收回来的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当初有下 filter 跟 tag 嘛、那我们就可以再用 filter 跟 tag再请 AI 帮我们把30笔或300笔的资料浓缩成 三句话、那可是也会出现像刚刚刁大说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 insight 是好 garbage， 那就会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对，
那所以它还需要优化。再来就是说它浓缩出来的东西可能也不是你要的，可能你的方向你可能会再需要下一点咒语去让它往你想要的方向走、所以目前我觉得比较有应用到的可能是就像 insight intelligence 的部分。那其实还有一个是其实药厂公司一直都在推的，那这个也都是新闻上面就是很多药厂都有在说的。那比方说他们希望能够 shaping 一个 persona， 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以前过往我们会做 customer segmentation、那 ABC 级客户、每一个产业都会、但是后来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分级已经不复使用，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要了解整个客户背后 uncover 他背后的
他喜欢什么啊，
对，他的true insight是什么，甚至是他跟你回应的都不一定是真的嘛、所以他的 behavior 才会呈现他真正的想法、所以我们就会想要建立 HCP 的 persona、HCP 是指医生或者医疗人员的意思。那可能会用的方式就是会透过他可能会阅读什么样的 paper， 然后我们去透过 paper 就跟他
互动，
对，因为我们可能透过某些方式 AI 的方式我们会知道他阅读过这篇 paper。 好，这个有一点点那个
要逼吗、不用逼吧，
这不用逼因为各家药厂其实都有在做啦、对啊，那我们如果知道他有这个阅读这个 A paper 之后，我们可能会用 A related 相关的一个 topic 再去跟他讨论，那他会觉得说哇你是个 你了解我其实真正在想什么那种感觉。所以但是 HCP 的 persona 目前也没有做到，因为他还需要做很多校正。比方说如果说 AI 跟你说你的医师可能会喜欢这篇文章，结果你的医师并不喜欢，你要回去去按说不感兴趣，不然你要去校正、回去
要有一个 react 的，
对，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就就没有再去做这个动作，但没有做这个动作你就没办法优化这个东西的 AI、所以目前还没有办法没有做到这么完整、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其实最大的目标是希望可以自动化一件事情，透过 AI 自动化比方说 email 的 detailing， 有时候我们会不需要我们人出现，
是，
但是我们希望医生可以收到我们相关的讯息的时候、那你怎么知道就是医生打开了这封讯息之后你可能会设计几个东西让他点嘛、那他点之后要触发下一个行为、这些的触发 loop 都是要透过 AI 去设计、所以大概是这样。除了这方面的话，其实 AI 已经用到很多在药厂了，但是不是在我们这边，它可能是用在医材
研发段吗？
研发段的医材、比方说伤口照护，你拍一个伤口医院就知道你现在伤口的状况如何。
这个是
现在医材，台湾医材都有在这样做、那包含最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台湾都有人在做，就是超音波的自动判读 AI 判读、比方说你现在扫一下，我不需要当然人眼去辨识一定会有人眼疲劳的问题，
对，
好，那你今天让 AI 去读，你再去 reconfirm 这件事情，你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时间，
等于 AI 帮助你当第一道的治疗，
对，然后它可以其实它可以他不会累嘛、他可以阅读每天24/7不停阅读这些资料、然后他可以知道说哎、你哪边可能有点怪怪的、所以其实 AI 我觉得会越来越加速这样的一个帮忙啦。
突然间访问讲了很
因为我想说刚刚你们都在讲你们的，我也要来讲一下、
而且我可以跟你互动，就是在那个医药界里面、有一些状态是医生可能自己不太想读这个 paper、但是他要跟他有合作关系的人帮他读完告诉他 summary，
对，
所以呢这 AI 就帮到忙了。
有
因为这资讯不对称的情况下呢，那个 summary 完医生也没办法 judge 说一定是对还是错他就读完就可以去参加 seminar 了
有
大概是这样。
然后或者是像之后 AI 其实也可以做 slide 啦，比方说你
是不是
你
把 copilot，
对，所以其实一定是会加速这个行为，但是你必须要去做了解这个咒语啦、不然你就只能继续徒手用人工的方式。
好，下一题就想问，那你觉得 AI 会取代你吗？刁大先回好了。
我觉得 AI 应该不会，因为我会继续使用 AI 这样子对，所以
AI 守门人。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看一个人的话，很多时候是看他的个性跟他、跟他表现出来的东西，就像我很多人看演戏也是想要看真人演，就是看到很多动画或者 CGI 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是不喜欢这种类型的艺术，所以我觉得真人都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啊。对对对，
那芳芳呢？
我觉得不会，就像刚刚刁大讲，就是说还是要会下需要下咒语的人来使用，所以我觉得不会取代。
我觉得 AI 就是跟人最大的差异是人是有目的而生存的。 但 AI 它是接受你的目的才有办法帮助你加速，所以刚刚调一开始讲 AI 是赋能嘛，
对，
它不会是取代这样子。好，我要问 今天的这个合集的最后一题了，虽然说就是这一次轻松聊啦，那也是想要再问一下，哎，调大你最近毕竟你也是在财经业看了很多东西，
对，
你最近比较关注的财经讯息是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因为最近其实大部分因为股市都在新高，所以其实很多公司都已经蛮贵了，但是就会有一些公司比较惨的，我就会想要关心一下那些比较惨的公司例如说 Tesla 之类的，对对，那所以我就是关心一下汽车业现在的发展这样子，然后看一下他们最后后面还会有什么别的需求的新的爆发这样子，所以我对，就是今天也才刚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在讲说他们现在到底遇到了哪些问题，然后对对对，然后法规有哪些的修改，那对于现在的汽车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就是说例如说这个AI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嘛，所以 AI 基本上它用的这些 GPU 啊这些东西其实是已经非常的大量的，那之后的瓶颈就是在用电的方面，所以我最近就是比较在研究说，那如果真的是跟电相关的话，会有哪一些相关的产业啊，例如说啊，你要让电节省的话，那你那些冷却系统，那些冷却的基本上已经涨得非常的多了嘛，然后接下来就是发电量的话，你要有这些新增的，因为 AI 使用的电力啊， EV 使用的电力啊，基本上都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需求 量
、
对，那供给其实现在是跟不上的，所以其实我们之后是可以去研究说那些主要能够赚到这些供给这个电的这些公司到底是哪一些这样子。
那会不会就是 utility 那些啊？
理论上是 utility， 但是对他们来讲这些占比其实还是蛮低的，所以他们其实目前的表现都还好，但也有可能 这是一个可能有找得到价值的地方，因为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公司确实它的那个估值都已经不算很便宜了，对。
OK， 好，那大家调大看的东西基本上都在这个 IEO 的 Facebook 你都看得到他现在在关注什么样的议题啦，那用 Pocket 帮大家收敛一下，我可以问你
好那你说我最近关心什么财经讯息，然后我这样讲会不会 low 掉啊，我在后面突然讲这个我觉得好 low 哦
你可以跳题啊，你不要回答财经问题，你关心什么
问题？没关系， 我还是讲好了好烦哦没有，就最近最关心的可能就是因为就是00940
哦，你是个超关心啊才要讲啊对
没有，就是我妈有一天她就很急的打电话给我，然后好像因为我就睡着了，然后到隔天早上八九点才起来，然后她就讯息炸我，就说你到底怎么了，你这样我很担心你安全，然后我说妈我没事怎么了，她说你可以帮我买00940然后我就觉得顿时哦，00940比女儿的安危还要重要就是已经升格到那种程度，然后我妈其实平常不太碰股票基金这些东西，但就是有些阿姨会逗相报，然后说啊，你一定要买00940这样，那她就会请我去，我妈就叫我买20张，然后我就去开完户之后，那个过了一天之后那个风向有点转变，就是好像发现新闻上面有些尼姑也去买啊，然后有人解定存去买
房子贷款再去买，
对，房子贷款去买，然后心里就想说哎，不妙啊，因为大家从小大家都跟我们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所以就觉得哪里怪怪的，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你还要买吗，然后我妈说我有看电视，我说那你还要买吗，然后我妈说不要好了，我觉得有点危险，所以我就成功的把我妈
劝退了
劝退了
对，所以但我自己也是没有再买啦，所以我觉得除非我认真研究过，不然其实我也有点觉得有点风险，所以我自己没有特别在关心太多财经讯息，是真的。
但你讲的是对的，因为我们其实在讲说我们关注经济啊，其实经济就是人的行为，其实很多在读心理学的人在投资上面其实是也蛮有自己的一把的哦，对，就是他知道说就你刚刚讲最基础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嘛，你觉得大家都在疯的时候你可能自己就收敛一些，
而且你知道这个还有一个叫擦血筒理论，就是说如果你帮你擦血的那个擦血筒他都知道这件事情了、那他一定有问题
连你妈都知道了
就是连我
连
我想说连我妈妈连我妈妈都说了那一定有问题，大概是这种用比较组织行为想法去推论要不要买这件事情啦，对。
好，谢谢芳芳。其实也谢谢刁大，就是其实我们参加这一集的这个合集啊，就是轻松聊啦、也让大家知道这个易温层究竟在讲什么、如果你常常在听这个财经节目，然后想来点这种突破同温层的轻松闲聊，你不一定要只听 A 明芳这一集、你可以直接到易温层我们放在资讯栏连结了、
谢谢，
然后来听一下这个易温层的 podcast， 然后相信跟这一集一样，就是他们两个的背景啊、性别啊、行为啊、模式都是非常迥异的两位，在社会上跟生活中遭遇 的议题也都不太一样，不过他们有一些激烈的攻防跟讨论的过程，因为我自己也大概听了五集了，对，所以无形中会让你增加比较多元的这个观点跟知识啦，不一定要很 hardcore 的去学习，也可以从这个方向来。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参加我们这一集的合集，那也欢迎下一次还有机会可以跟两位一起再录音，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咯，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